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好，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上一讲已经结束了出埃及记第三个部分的查考，从32章到最后第40章是出埃及记的第四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查考的。我们给这个部分的题目是背叛与更新。
这一部分历史的背景呢，是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犯罪背叛神的事作为开始，然后以神的怜悯再次给他们机会重新颁布法版作为结束。
我们这次要查的32章跟以后我们要查考的34章都是记载以色列人犯罪背叛神的经过。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虽然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了出来，他们的身体离开了埃及，可是他们的心灵却还没有离开埃及。
是的，他们背叛神的行为反映了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今天许多基督徒虽然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可是心灵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世界的罪恶，甚至还没有脱离根深蒂固拜偶像的习惯。所以我们应该用这2章的历史教训来省察和作为自己的见解。
现在我们就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四个部分，从32章的第1节到33章的29节，说的是以色列人犯罪背叛神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第1节到第6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早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以色列人很粗鲁地向亚伦说，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说那个摩西，口气是相当不敬的。
是啊，以色列人认为，既然代表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不在了，所以身为摩西助手的亚伦就应该要负责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代替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可是亚伦不但是神指派给摩西去帮助摩西的领袖，他更是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却听任百姓的指使，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我们知道亚伦并不像摩西有那种在火焰的异象中见到神和在神的圣山上和神亲密交通的经验，他所有有关神的经验跟百姓是一样的，都是从被埃及人奴役的时候从埃及人那里学到的。当摩西不在了，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想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神来带领他们。
可不是嘛，金华牧师啊，根据圣经原文说，他们要求亚伦造的不是一个神像，而是一个神，而且那个神字是个复数的神， 也就是很多神的意思。有些解经家认为，那个复数的神字不一定是指百姓要亚伦为他们造很多神，而是造一个能够代表神的像。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而且在圣经其他的记载，也看见神常常用复数的神字来表明他自己三位一体的神性。
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三位一体神性的启示。
可见当时还停留在埃及人所拜的许多假神的观念里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要求亚伦的是比照埃及人的做法，为他们造很多的神。
是的，不过呢，当时百姓的心里到底是要亚伦为他们造很多假神的像，还是造一个领他们出埃及神的像，在这段经文里并没有告诉我们。经文却是说，亚伦要求他们去摘下自己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铸了一只牛犊。当金牛犊造好了以后，亚伦就强调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说的神在原文是一个单数的神字，然后他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说要向耶和华守节，献燔祭和平安祭。
可见呢，不管以色列人的心里到底要亚伦为他们造的是什么神像，可是亚伦的心里想的却是要造一个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的像。
弟兄姐妹，不管亚伦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那样做已经犯了神刚刚才颁布的写在石板上十诫的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我们已经说过，十诫是神绝对的律法，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去随意的改变和解释的。今天的天主教和某些基督教会虽然不敢否定十诫，可是他们明明的违反了神的命令，在神绝对的律法上加上自己的解释。根据天主教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十诫第二诫的目的是叫人单单的敬拜神，因此神才命令人不可为自己雕刻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活物去敬拜。可是他们雕刻的像并不是那些，而是能够帮助人去敬拜神的像，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是拜偶像。
可不是吗？他们甚至还根据神命令摩西用金子造基路伯，来坚持说，他们也同样可以造神的像或圣人的像，所以拜那些耶稣的像或者玛利亚的像或者圣人的像，都不算是拜偶像了。
他们自圆其说拜偶像的事已经是得罪神了，他们又没有从以色列人为自己造神像的历史里得到教训，更是罪上加罪了。
就好像亚伦所犯的罪一样，他对百姓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于是那些无知的百姓就听信了亚伦的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弟兄姐妹啊，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可能没有为自己雕刻偶像去敬拜，可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也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是为自己设计了好些节目和活动来代替神，让自己寻开心，完全忘记了敬拜神的真正意义，那也同样是非常可悲的事。
对，尽管以色列百姓认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是在拜神，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我们来念第七节跟第八节就可以知道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和百姓认为他们拜的是耶和华神，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可是神却说他们是败坏，是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去拜神，或者去拜神的像。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话去敬拜神，不然就是犯了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的罪。
我曾经在美国南加州一个著名的博物馆里，看到一尊维纳斯女神的雕像，她的额头上有一个显然是在后来被刻上去的十字架，在雕像的底下有一排说明说，当君士坦丁靠梦中所见的十字架惊奇得胜以后，便命令国中所有的人都要拜基督教的神，结果那些百姓就连夜的把原来所拜的太阳神或者是丘比特改名叫做耶和华神或耶稣，而把女性的假神呢，就改名做玛利亚，在那像的头上刻一个十字架。
可不是吗？金华牧师啊，根据教会的历史，偶像的崇拜就是从那个时候侵入到教会里的。于是第九节跟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应着景象是畜牧社会的人很熟悉的一种经验，形容他们圈养的牛马或驴子固执不听使唤的样子。圣经一共用了19次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应着景象，不过每一次圣经用应着景象不是描述牲畜，而是形容神因为他的子民连牲畜都不如，一再的乖谬固执违抗神，叫神非常的神奇。
是啊，就像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说的，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本来神可以独自做主，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就直接的去惩罚背叛神的以色列人，然后用摩西和他的后裔去取代他们。可是神却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那是神暗示摩西，让摩西有机会可以表达他的心声。
神的这句你且由着我，金华牧师啊，这对摩西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神要摩西和他的后裔来代替其余的以色列民继续完成神对雅各后裔的应许。
摩西可以接受神要放弃以色列民，让他的后裔去取代悖逆百姓的主意，可是啊，那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牧人愿意做的事，因为摩西是一个奉神差遣牧养神百姓的领袖，信守主人的托付才是他的职责。正好像耶稣离世以前向父祷告说，我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
于是十一节开始就是摩西的祈求，我来念十一节到十四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摩西在祷告里向神提到三件事。第一，在十一节，摩西祷告神，当初是神亲自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还是神任命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在十二节，摩西祈求神要向异教徒证明自己的信实，叫异教徒没有污蔑神的借口。第三，在十三节，摩西恳求神纪念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
是啊，这三件事都着重在一个焦点上，就是神当初在荆棘火焰的异象里对摩西的启示。神是耶和华，是自有拥有，永远不会改变的。
因为神的属性是自有拥有，永不改变的，神的旨意也就不能够轻易的改变了。我们从摩西的恳求就知道，他深深的认识神。
金华牧师啊，有人说摩西的这个祷告改变了神的旨意，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说，是因为摩西深深知道神的属性，所以他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才大大的打动了神的心。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呢，我们就会比较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所谓的主祷文来教导门徒祷告了。因为那就是一个顺着神的属性祷告的榜样。
对。那么神的属性是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7节，耶和华神在摩西面前宣告的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摩西知道神恨恶罪，同时他也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他宁愿拒绝神要给他个人和家族的特殊荣耀，反而祈求神要怜悯以色列百姓，给他们再一次悔改的机会。那样的祷告实在是一个非常伟大不自私的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圣经里神的应许和警告永远是跟人怎么样回应有关的。我们归纳以西结书33章第1节到20节神的话，就知道神为自己的百姓拣选了为他守望的人。守望的人，他们的责任就是警戒百姓不要犯罪。如果犯罪的人不听警戒，不肯悔改转离他们的罪，他就必定死亡。如果犯罪的人悔改转离他们的罪，他们就必定存活。
摩西就是神为百姓选立的一位牧养他们的守望者。摩西以一个守望者的身份去为百姓祈求，实在是满足神的心意。于是神果然允许了摩西，给百姓一个回头的机会，要摩西赶紧下山。
32章从15节到29节是说到摩西在得到神的允许以后，怎么样按照神给的一个守望者的权柄去警戒 和惩罚犯罪的百姓。我们先来念15节的20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却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约书亚是个战士，当他听到以色列营里的人声，就以为发生了战争，可是摩西听到的却是歌唱的喧闹声。等到他们下到营里，竟然看到了金牛犊，百姓不但歌唱，还跳舞狂欢敬拜金牛犊。
在从前，唱歌跟跳舞都是在宗教庆典里才会有的活动。出埃及记15章不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庆祝神为他们战胜了埃及人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庆典里唱歌跳舞吗？
不过啊，这一次他们却是在拜偶像的庆典里歌唱跳舞。我们根据后面25节说的，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知道他们在狂欢作乐的时候，还可能效法异教徒在那种场合里有不道德的行为。
摩西可真是生气了，他把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碎了。我们以前说过，那两块板的意思就是见证之板，所以我们晓得不只是因为摩西发怒才把那两块板摔碎，而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神，毁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失去了他们跟神立约的见证，以至于那两块见证之板对他们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摩西在大大发怒之下，把烧融的金子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下去。金子虽然有价值，可是让人喝到肚子里，只会对人变成一种伤害。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本来是埃及人的奴隶，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根据出埃及记12章35节到36节，他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是在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命令他们从埃及人那里要来的。
后来啊，当神要以色列人为他造敬拜的会幕时，我们就知道了，原来那一切的财富都是神为他们早早预备好用来建造会幕的。可惜啊，会幕还没开始建，他们就先拿那些预备用来建造会幕的金子造了一只金牛犊，那些本来可以献给神的美好礼物却被他们用来糟蹋羞辱了神的名。
真是可怜。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说实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是的，
如果我们把神赐给我们应该用来献给神的礼物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我们肯定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就是被那些东西败坏了我们自己。
是的。接下来从第21节到24节的一段经文，就说到摩西让百姓把金子喝下肚子以后，就转过来责备亚伦。
21节到24节，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 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
摩西责备亚伦，说他使以色列人陷在大罪里。摩西的怒气可以说就是反映神的怒气。
可是金华牧师啊，亚伦的回答却有点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么严重。他反而很轻松地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用金子造一个牛犊，哪里会像变戏法那么容易呢？金子需要高温才能够融化，需要铸模才能够把金子打造成型。可见亚伦说那个话是明明要降低事情的严重性，避开承担更重的责任啊。
是的，亚伦先把责任推给百姓，然后企图降低事情的严重性，最后就怪罪摩西为什么在山上待那么久。亚伦再三的推卸责任，可是在眼前的那只金牛犊叫他没有办法狡赖。
于是25节到29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来往，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百姓放肆的结果就是被异教徒看不起，于是摩西就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当然没有人会一下子从拜金牛犊立刻变成了属耶和华的人，所以摩西说的话当然是要找出有哪些人在摩西不在的时候拒绝去拜金牛犊。
是啊，虽然以色列人反叛神，拜金牛犊的事情是发生在摩西把写有10诫的石板正式宣告给他们以前发生的，可是以色列百姓没有理由不记得在出埃及记24章里所记载的事情。
事情是说到，当摩西第一次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不但把神的吩咐向以色列百姓宣布了，而且还把神的吩咐写了下来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曾经齐声地答应说，耶和华的吩咐我们都必遵守，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推脱自己的罪。
是啊，就因为他们已经向神宣誓说他们必定遵守神的吩咐，那么神当然也必须要对他们的违约采取行动，把信和不信的、顺从和背叛的人分开。于是跟摩西同样属于利未支派的人都站了出来，然后利未的子孙就照着摩西的话去做，他们杀了大概有3000人。
事后摩西对利未人说，今天你们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且个人对付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这句话原文的时态是一个完成式，所以应该说，然后摩西对利未人说，今日因为你们已经对付了自己的儿子和弟兄，自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得到了神的祝福。
我们回忆出埃及记第29章神设立祭司职分的规定，其中就有祭司要借着献祭自洁，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要求。
对，利未人在摩西的挑战下站了出来，杀了3000个自己骨肉的同胞， 这个行动就是执行了神要求他们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行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那三千人比其他背叛的人更该死吗？当然不是。正好像后来神兴起巴比伦帝国来审判背叛神的以色列百姓，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安慰和鼓励性命被保住余下的犹大人说，耶和华啊，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那些被留下没有死的罪人，是显示了神在发怒的时候还以怜悯为念。
也好像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耶稣所说的，那些在希罗亚楼倒塌中被压死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该死，而是因为神怜悯所有的罪人，所以他采取了有限度的惩罚。
所以弟兄姐妹，经过他的怜悯，我们逃得过神一时的惩罚，但如果不悔改的话，绝逃不过他最后的一击。求神怜悯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查考其余还没有查完的部分。我们下次见。
再见，愿神赐福给你。